兄姐妹朋友早，感谢神。我们领土上是杯都不够啊，这个是神给我们这教会的祝福。那我们在分享神的话语之前，我们再做一次祷告。亲爱的主，都是你的恩典引导我们，我们才有今天这个情况。主啊，我们常常背逆你，可是你却不离开我们，你的爱是如此的不离不弃。主啊，真的是我们不知道如何来回答，如何来在你面前来站立得住。可是神，你爱我们，你爱我们远超过我们爱我们自己，远超过我们爱我们的弟兄。是因为神你就是爱，在爱里就得以完全，在爱里就没有惧怕。那神，你今天按照你的话语，就让我们每个人向你的心是敞开的，让我们得着你的话语，就当作食物吃下，让我们生命因着你的话语的原因能够成长，能够更爱神，能够更爱我们的弟兄姐妹。更爱在地上的教会，求神今天与我每个人同在，让讲的人、听的人都恭敬的、谦卑的在你的面前，有聆听你自己的话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的，阿门。刚刚我们唱了首诗，是很特别的一首诗，就我宁愿有耶稣。不晓得你们熟不熟那个诗的背景，那个诗的作曲作词的人就是叫做 Beverly Shea， 他在前大概几个礼拜才离开这世界被主接去，他活了100多岁啊，他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他唱这首诗，他跟着葛培理传道了很多年。他往往都是就是 Billy Graham 上来讲道之前他就领诗了，所以葛培理呢有的时候说那些人来不是听他讲道，是听 Beverly Shea 来唱诗。这首歌他唱起来真美，你们如果有机会回去的话去 YouTube 查一查。他最后一句话真的是提醒我们，他说我宁愿有耶稣胜于世上的荣华富贵跟生活。这 Beverly Shea 这个人很奇特，有人说了他为什么一定要跟着葛培理，他所谓的可以运气鼓噪，他是很有声望的，可是他的声音是不是跟着葛培理，所以葛培理去哪里鼓噪他就去哪里，是被他们三个人跟另外一个人，他们三个人同工了不知道几十年的时间，在神面前，在众人面前是非常好的见证。所以刚刚听到那首诗歌，心里有很大的感触。曾经有一个牧师在一个教会呢，第一个礼拜就讲到了一个信息，就是怎么彼此相爱。就第二个星期呢，他又讲同一篇的信息。结果坐下在下面的那个弟兄姐妹呢，就稍微还可以忍耐一下，就听了两次。就第三个礼拜，他还是同再讲一篇，就弟兄姐妹就按耐不住，就崇拜之后呢，就问那个牧师说：“牧师啊，你为什么这个爱，就是一直相爱的信息，一连讲了三次？是不是你最近那个 burn out？”没有信心。 记得呢，三月份呢，我曾经用启示录，就是复活的主借着使徒约翰写给七个教会书信的第一封信，就是以弗所书的信，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。我的题目是就是起初的爱。然后呢，我上个星期是第二天，我讲到了天国里谁是最大的，就是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，就是门徒来到耶稣面前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这个问题。那耶稣就回答了，天国里有最大的人，有具有三种的品格，第一个是谦卑的人，第二个是圣洁的人，第三个是能够连续人，也就是能够饶恕的人，也就是一个有爱心的人。那我今天是第三个星期，我要跟大家讲的题目就是为了爱的缘故。那我们上次讲的那个呢，有点点好像是理论，那今天呢，我们就看到一个实行了，就是在腓立门书。那腓立门这本书呢，是我今天早上还跟我太太说，我在教会这些年好像没有传道人或者牧师讲过腓立门书，因为腓立门书常常被人家给就是忽略了，因为太短，就只有一页而已，不小心就翻了，就翻过了，所以很常被人家遗忘的这卷书。并且腓立门是很个人的一个书信，是保罗写给一个人叫做腓立门这个人。可是这个书信呢，当时是有两封信，一个叫做哥罗西书，一个就是腓立门书。那这两个书信都写给同一个教会，那腓立门就是在哥罗西的教会。那保罗同时写了这两封书信，那腓立门是写一个人，写给个人。那拿这封信的人，我们等一下会看到，叫做一个叫阿尼西姆的这个人。那哥罗西书呢，是写给一个教会，就是哥罗西的教会。拿信的人叫做推基普的这个人。那当时呢，保罗就写了这两封信，同时托两个人，同时就带给一个教会，一个是腓立哥。所以呢，大家很注重哥罗西书，却忽略了腓立门书。事实上，哥罗西书呢是比较讲到所谓的一些理论上的事情、教义上的事情，可是腓立门书呢，却是把所谓的教义教导在生活中活出来。那腓立门书这本书的中心呢，就是个题目，为了爱的缘故。如果我们要看 一本书信，我们不是只有知道有十节的重要的一节的经文。那今天呢，我也是比较刻意的呢，我们有把十节念出来，就是说我们今天念只念第一节到第十节。腓立门书很重要的一节就是十五节跟十六节，等一下我们可以谈到，如果你们愿意记下来的话，十五节十六节是腓立门书很重要的一句话。然后呢，当我们读腓立门书的时候，我们会看到一个问题，就是奴隶制度的问题。这个也是历史历代困扰教会的一个问题。那我稍微解释一下，因为这个不是我们今天信息的中心，但是我相信我们在信主过程中，也许有人会问到我们这个教会对奴隶的制度的看法是怎么样。当美国在内战的时候，南军跟北军就是因为奴隶制度的问题，美国就打了内战。然后北军的人呢，也很多是基督徒，南军的呢也有很多基督徒，所以他们呢都拿圣经做他们的标准。所以同一本圣经，他们两派人的看法不一样，光人专门对奴隶制度的看法不一样。 他说，如果奴隶制度是这么的错误的话，为什么耶稣基督，为什么耶稣的使徒从来没有公开的攻击这个奴隶制度？保罗在他的书信中常常讲到主人跟仆人要怎么彼此对待，可是保罗却从来没有公开的谴责奴隶制度。他们说为什么？结果有一个很好的圣经学者呢，他去研究当时的背景，他说耶稣基督的福音最主要的是针对个人，他要每一个人的问题。耶稣基督的福音次要是影响到社会，所以耶稣传福音是传给个人。耶稣不是我们所谓的一个是社会的改革者，耶稣是要改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，借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受到耶稣基督的改变之后，才来影响到社会。所以奴隶制度是一个社会的问题。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没有直接了当的处理，就是针对这个奴隶制度的问题。然后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主要处理的是我们属灵的问题，属灵的问题。至于这个社会制度属世的问题，不是他主要的来到世上的目的。就基于这些原因，我们可以看到圣经没有直接的了当的针对奴隶的问题，可是一群基督徒真的被神的爱感动的人，他的生命真正的改变的人，他很自然而然就会对奴隶制度采取很负面的看法。所以在英国经过很多次议会的讨论，总算把奴隶制度给废除。就是因为你们如果有机会去看的话，那些主张废除奴隶制度的人都是很敬虔的基督徒。就是当一个人个人受到福音的影响的时候，他属于的生命改变的时候，他就借着这个改变会影响到他的社会。所以神救恩是从个人开始，不是因为用社会的制度来改变。所以这是针对奴隶制度，因为这本书就讲到一个主人跟个奴隶的关系。那腓利门呢，这本书的背景大致就是说，有一个主人叫腓利门，他可能拥有很多的奴隶，其中一个奴隶呢就叫阿尼西姆。这个人呢，有一天他可能就逃跑了呢，可能也许偷带了主人的一些钱就逃跑，就他跑着跑着跑着，可能就到了罗马。他到罗马呢，就正好碰到了保罗，也不晓得为什么保罗就带领他信了耶稣了，就他就跟着保罗一直服侍保罗。可是他可能到一个地步呢，他觉得亏欠他的主人，他就跟保罗说：“那怎么办？”那保罗呢，想说他留着做童工也不错，可是保罗就说不行，你跟你主人的关系问题还没有解决，所以你今天呢就必须要回到你主人那里。所以保罗就写了这封信，叫着阿尼西姆呢带着这封信回到他的主人的面前。当时据说罗马帝国的时候，奴隶是300万的人，奴隶制度是很普遍的制度，它是其中一个。如果你抓到奴隶逃跑回来的话，可以处死刑。所以对阿尼西姆也是蛮危险的一件事情。这个就是这封信的背景。那这封信呢的重点就是我们要讲，为了爱的缘故才做了这些的事情。那这一封信呢，有两个主要人，我刚才讲，腓利门。那腓利门这个名字 名字也很有趣，菲利门这个的名字就是充满爱情的。这菲利门这个人是很有爱情的，有人说他也是这名字是很仁慈的人，所以这个人的名字可能跟他的行为是很相符的。就圣经有的时候人名很有趣，跟他的品性是很相符。那阿尼西姆这个人呢，你如果有中文的时候，他小字就有注意，阿尼西姆这个是有益处的意思。阿尼西姆就讲这个人，他的名字叫做有益处，对人有益处，很奇妙的两个人就这样子碰，一个是主人，一个是奴隶。那这本书呢，我今天大致用三方面跟大家分享这本书。这本书第一，这本书是一本充满了爱的书信，充满了爱的书信。因为我们知道神就是爱，神的心就是爱，所以神的爱临到我们基督徒的身上的时候，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呢，真的是必须以爱为中心。那我们在教会的所有的工作、所有侍奉呢，都必须是因为爱来推动，都是因为爱的缘故。今天你跟我在这个地方，如果今天不是因为爱的缘故的话，世界上好得很，你留在家里也不错。今天你我花时间来到教会，就是因为爱的缘故。菲利门书就是充满了爱的一本书信。充满了爱呢，我们要先来看看什么样才是一个真实的爱。真实的爱，真正的爱是不勉强的，不勉强的。所以保罗在第八节的地方他说，我虽然靠着基督呢，我能够放胆吩咐你何以的事。他意思说，我保罗是神的使徒，我靠着耶稣给我的权柄，我可以大胆的告诉你菲利门，你什么是应该做的事。什么是应该做的事呢？就是说你应该把这个奴隶给放了，我可以吩咐你，如果你是真正的重生得救的人，并且我们也知道菲利门是保罗带来信主，所以菲利门是保罗属灵的一个儿子，那个属灵的父亲可以吩咐儿子说，好，今天你应该把阿尼西姆给放，我是可以吩咐你。可是因为保罗了解什么是真正的爱，他不勉强他，他不勉强他。所以到第四节他这么说，但呢，不知道你的意思是怎么样，我就不愿意这么样去做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感情。所以真实的爱呢，不勉强，因为一个勉强的爱呢，就完全的违背福音的真实的本质。神是爱，我们从福音书看到，神一直在呼唤人回到他的面前，可是神从来没有勉强我们要回应他的爱，神一直在呼应，一直在呼应。所以真实的爱不勉强，勉强的爱不是真的爱，因为对方被强迫了。所以真实的爱是那个人完全的在自由的选择的情况，选择我要爱。所以真实的爱只能邀请别人，不能勉强。我们如果想到不仅是这样子，我们有时候想到，因为圣经常常讲耶稣跟教会的关系就好像丈夫 婚姻也是这样子。若婚姻的关系是建立在利益关系的话，利益没有了，婚姻就没有了。婚姻的关系若是建立在勉强上的话，我勉强的爱你的话，等到那个局限拿掉的话，束缚拿掉的话，就关系就没有。所以真实的爱是不勉强的，真实的爱不只是不勉强的爱，真实的爱是有益处的爱，真实的爱能够把那个没有益处的呢变为有益处，这就是真实爱的力量。我们如果看第十节，他讲到是阿尼西姆，保罗说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呢是阿尼西姆，这个阿尼西姆是有益处来求你。11节，这个阿尼西姆呢，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，他也不过是你的奴隶而已，他并且还把你的卷款逃跑，他与你是没有益处。但是如今呢，他与你跟我都有益处，所以真实的爱可以使一个毫无益处的人变为有益处，这是爱的力量。他能够变为有益处，是因为你不勉强他。他在自由的选择之下，他发现我对那个人原本是没有益处，可是我被那个人的爱呢给吸引，我的没有益处今天变成有益处。这个益处我们至少可以从对保罗来说，保罗今天从阿尼西姆得到什么益处呢？他得了一个福音的伙伴同工，他的益处，他在困锁中没有人来伺候他的年纪的年老，有一个阿尼西姆来跟他陪伴，他得到了益处。腓利门呢？腓利门，如果我们看15节跟16节重要的节，就说他本来对阿尼西姆，对腓利门来说，本来只是个奴仆而已。他今天的益处是高过奴仆的益处。他是变成他的亲爱的兄弟，不仅是按肉体来说，而是按主耶稣来说。所以这个没有益处的阿尼西姆呢，今天对腓利门变成有益处，远超过奴隶的益处，变成一个亲爱的族内的弟兄的益处，多么美。那对阿尼西姆来说呢，他虽然逃离了，好像得了自由，可是他在律法之下他还是奴隶，因为他的主人没有说得了自由，他还是奴隶。他心中对他过去冒犯他主人的罪一直在内心的谴责着他，他说我有一天，我不只是今天神的爱使我跟神和好，神的爱也要与我得罪的人和好，因为爱你。所以他心中的谴责，所以他不甘于停在那个地方，他就怎么请保罗说你给我一个意见。保罗就说你得罪了神，谁你就要跟谁和好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他就领了这封信。所以他的意思是怎么样呢？他心中的那个罪恶感就结束，即使他不确定去会遇到什么事情，可是至少他心中的罪恶感得到了释放，因为爱别人，因为他爱神，他也爱他的以前的主，他必须把人的关系给处理好。所以真实的爱不勉强，真实的爱有益处。真实的爱还有一点，真实的爱是值得我们去冒险。真实的爱值得我们去冒险。如果我们把一个爱都计算得好好的时候，那个就 劝告。保罗在发这个信，他今天有一个同工在旁边，他把这同工派回去，等于是去说的不好听，说不定去送死都不晓得。保罗在发这个信，因为保罗不晓得腓力门的反应是怎么样，可是保罗愿意发这个信，因为真是爱的缘故。保罗不只愿意冒这个险，腓力门也在冒这个险。当腓力门收到这封信的时候，他的仆人，最他的奴隶在这里，他就在想：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，对不对？你还把我的田埂带跑，你今天来到我面前，你是不是真的信了耶稣？还是你随便讲一讲？然后呢，去讨好一下保罗，你还真清楚保罗带领我信主的。然后呢，这个牌打下来，我实在压不下。那你是不是真的信了耶稣？非令你话怎么会信？万一我又被你再骗了，他不只是这个样子，我可能还有很多奴隶啊。如果每个奴隶都像你的话，我不是很吃亏吗？非令你再冒。想想看，我们是不是常常是这个样子？尤其不幸福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说这个杀人犯，哦，到了监狱就说信了耶稣了，好像就是事情就没有一笔勾销，太给他太容易了。我怎么知道他是真的信耶稣？我们常常是不是这样想？我们对那些杀人犯、作奸犯科，常说：“哦，他每次很多人到了监狱不信耶稣，好像就都要原谅他了。他是不是真的信耶稣？”今天非利门要面对这个问题，他也要冒这个险，他要收留这个阿尼信，他冒很大的危险。换一个角度，阿尼西姆也在冒这个危险，他拿了这封信去。把他的命给放上，他也在冒这个危险。所以真实的爱肯冒危险。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是不是也这样子？我们夫妻之间愿不愿意冒这个危险？我们父母爱儿女愿不愿意冒这个危险？会不会孩子占了便宜？我们弟兄姐妹之间，我们是不是也愿意冒这个危险？我饶恕这个人一次，他占了我十便宜，我再一次为了爱的缘故，我饶恕他第二次，他又占了我便宜，我愿不愿意冒这个危险？这本书是充满爱的书信，在这个书信中告诉 中间的中，保护的保。从十七、十八、十九节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圣经中所谓的中保呢，至少要做这三件的事情。第十七节，保罗跟腓利门说：“你如果以为我为同伴呢，就要收纳他，如同收纳。”所以的中保的责任就是说，使罪人能够被神所接纳和收纳。所以保罗呢，在腓利门面前，希望腓利门能够把这个得罪他的阿尼西姆呢，能够真真实实的给收纳。他做的工作就是中保的工作，收纳、接纳，还不只是这个样子，还要归账。他到第十八节，他说：“如果这个阿尼西姆如果亏负了你，或者是欠你什么东西的时候，你都归在我的账上。”所以中保呢的工作就是把罪人所欠的债务呢都放在自己的身上，代替他。很清楚，这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做的。耶稣把我们的罪放在他的身上，归在他的账目上。那中保还有第三个，就是第十九节，我必偿还。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，我并不用对你说，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你。所以中保呢，不仅是把罪人的罪账债务放在他的身上呢，他还要靠着中保的义来偿还。所以这是腓利门书虽然很短小，腓利门书是福音的一个浓缩，希望你们不需要看福音的一个浓缩。我们从这三节就可以看到呢，耶稣这个中保，他使我们这个罪人在神面前能够被神来接纳，他使我们这个罪人的债都放在他的身上，他使他的义呢成为我们的义，能够来偿还我们的罪债。就在这个三节，短短的三节，所以保罗非常的清楚，他知道他因为耶稣基督，他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。耶稣为他代求，他的生命也应该为别人代求。所以他常常说：“我为神求你们和好。”他生命是这样子，他完完全全抓住了福音的重点，他实现出来。他遇到了这个例子，阿尼西姆。他就为阿尼西姆来到被他得罪人的面前，说：“你如果能够收纳他，就像你收纳；接纳他，就像你接纳。”他的账放在我身上，我来偿还他的账。那我们今天怎么？我们今天有没有因为爱的缘故能够替别人代求？我们不是讲到圣经的教育的问题，我们就讲到我们生命中每天生活行出来的问题。我们常说保罗是个横一世纪很伟大的一个神学家，可是他不只是在脑子，他生命中活出来，因为他真正了解什么是爱，他真正被爱抓住，他被爱给浓浓的抓住，他要做这个爱的奴隶，他已经不再是罪人。 今天基督徒来讲，我们唯有在耶稣基督里，我们才能真正的从这个罪恶的世界的捆绑中得到释放。那我们从这本书中也可以看到，这个释放的能力哪里来呢？这个释放的能力不是靠你跟靠我的好行为来的，也不是靠你跟我口才好，我把你说服的。这个释放的能力呢，就是因为福音来的。保罗的一生，他认为他很有能力。他说学问有学问，论家事有家事，他的教育也有教育，他也热心的，他的行为他说无可指责。可是当他看到复活的主的时候，他才发现差太远，他被复活主的光照眼睛就瞎了三天。所以保罗他一生，他最后可以说，我不以福音为耻。福音本是神的大，要求一切相信。他说，福音是我们得着释放真正的能力。他就借着这个福音呢，让这个有钱的人腓力也信了耶稣。那他也借着同样的一个福音呢，使这个奴隶，使这个狡诈的可能，使这个逃离他主人的奴隶也信了耶稣。他说他使他信耶稣的这个福音，要救一切相信，不管你是有钱的人，非一管穷人，阿里西，要救一切相信，一切就是一切，所有。所以他相信释放的能力只有从福音的，所以他有同样的一个福音。那我们也看到释放也有这些例子，活生生的例子，从保罗的生命也看到了，从腓力门的生命也看到了，从阿尼西姆的生命也看到了。你看看腓力门的生命怎么改变？如果你看第四节的时候，保罗说，我祷告的时候，我提到你，常常为你感谢我的神，因为听说你的爱心，不仅是你爱心，并且你向主耶稣的众圣徒的信心。那有些翻译本有小字说，听说你向主耶稣还有众圣徒又有爱心又有信心。那福音改变这腓力门。他第六节说，愿你与人所共有的信心能够显出功效，使人家知道你们各样的善事都是为基督做。兄弟啊，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，大的安慰。不仅是这样子，因众圣徒的心都从你得了畅快。所以你看，这个腓力门因为福音的能力，让他从捆绑中、罪恶捆绑中释放出来，他的爱心、他的信心就显露出来。不仅是保罗得到快乐安慰，其他周围的众圣徒也得到了畅快。这是活生生的一个例子。同样，阿尼西姆也是。阿尼西姆是因为被福音所得着释放，所以他也愿意冒着危险再回去他的主人的面前。这个释放的主，三个人都得到释放。那我们也看到这个释放的过程中，我们也看到我们原本是被罪所辖制的，所以这个阿尼西姆呢，在罪恶中呢离开他的主人，可是福音临到了他，释放了他，他已经不再是做奴仆了，他 音是这么的有力。从一个奴仆罪人变成一个信徒，变成一个族内的弟兄姐妹，从一个没有益处的变成一个有益处，福音释放。不仅是这样子，我们的地位不一样，我们原本是罪的奴仆，我们今天成为耶稣基督的奴仆。为什么？因为爱人，因为耶稣基督的爱激动，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，我们要成为耶稣基督的奴仆。这是一本释放的书。传说中，从早期的一些教会的书信中，发现这个阿尼西姆后来变成以弗所教会的主教。从早期他们的一些书信，发现这阿尼西姆成为以弗所教会的一个主教，他一直在这个教会侍奉到西元200年。 次来到你的面前，因为神就是爱。我们知道有的时候爱是我们人的本性，我们也常常没有办法去做，可是神就借着你的话语常常提醒我，你也借着住在我们心中的圣灵也常常的以那个微小的声音来提醒我。主啊，真的是求神你祝福你自己的教会，让我们弟兄姐妹在这里听了你的话语之后，我们愿意对你的爱有个回应。从今以后，我们做任何事情，我们都想我们是不是因为爱的缘故来做，让我们对我们弟兄姐妹的爱不出于勉强，让我们对我们弟兄的姐妹的爱能够造就，能够使那个人有益处，让我们对我们弟兄姐妹的爱，我们愿意肯冒险，就像我们愿意